今天我们来讲几个人物哈、啊。那这几个人物呢，其实每一年都有一次机会被提起啊，但是往往呢，一年当中也就一次机会被提起啊。什么时候呢？就圣诞节的时候。所以每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啊、哦，东方的博士啊，东方的博士。但是一过圣诞节呢，就没有人去想他们了。有一个细节我们需要去注意哈，这个我们平常讲到说三个博士啊，这三个博士呢，其实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这一个数字啊，圣经的原话就是说有几个博士从什么啊，从这个东方来啊，所以我今天没有讲东方三博士，我就用了东方的这个博士。那我们也是在圣诞节之外啊去讲这三个博士。而且今天我们去讲这个博士的时候，也焦点也不是在耶稣基督身上，而是在这几个博士本身。第一个，我们为什么会讲到这三个博士呢？第一个就是说有真理啊，他们有渴望啊，他们有渴慕，他们虽然在东方啊，他们虽然在很远的这个地方，但他们内心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向往，是有一些寻求。是有一些渴望的。所以圣经说的很清楚，说圣经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然后说那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这是一件很反常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耶稣生在这个巴勒斯坦，生在犹太人所聚居的这个地方，这群地方的人，所有的犹太人是全世界所有民族、所有国家、所有人群当中一直强调自己在等候、在盼望，而且时刻准备好了要迎接弥赛亚、迎接这位君王的人。就耶稣降生不是降生在一片陌生的地方，不是降生在让犹太人很难去寻找的地方，也不是降生在一个让犹太人根本无从去着手的地方。那耶稣就降生在犹太人当中，而且耶稣所降生的这个地方，就是圣经里面已经非常明确所指明的一个地方。所以换句话来说，真理或者说耶稣本身或者弥赛亚就在犹太人中间，就在他们身边，是触手可得的，是不需要长途跋涉的，是不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只要你稍微迈开脚步，你就可以找到的。但是问题是，圣经上说，他说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没有人去在意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真理这两个字啊，或者说对于这个信仰这两个字，我们都不会陌生的。如果你今天去问，你随便去找一个人，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去做一个街头的一个采访，或者说去一个访问的话，你问他说：“哎，你想要真理吗？你渴望真理吗？你希望能够明白真理吗？”啊，或者说你问他说：“哎，你有信仰吗？你活着有信念吗？”啊，你觉得信仰对你来说是重要的吗？人有信念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可以保证说，这个答案，绝大部分70%、80%的人，他会很简单就会回答你说：“哦，真理啊！如果让我知道是真理的话，我肯定是愿意去的啊，我肯定是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真理嘛，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信仰，我肯定是要有信仰的。人没有信仰怎么活着呢？我肯定是有信念的，我自己有很强的这个信念。”对于这一个词语本身而言，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陌生的。真理是一个很美丽的词，信仰是一个很美丽的词，信念是一个很美丽的词。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去描述、去讲述这样的词语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去陌生。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去明白，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们去讲真理，或者说你们口头上去这个渴慕这个真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去寻求，你要去寻找，你要去渴慕，渴慕到一个什么地步？渴慕什么？如露渴慕溪水一样。你要去寻找，寻找就必寻见。这圣经耶稣所说的一个原则。耶稣说，哎，上帝从来不会把自己藏起来让你找不到啊！上帝从来没有去做这样的事情。上帝不喜欢跟我们去捉迷藏，因为上帝向人的心意本身就不是要隐藏自己，他是要什么？他是要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启示他自己，对吧？所以我们就发现，一直就发现说，上帝其实是非常乐意的，非常乐意告诉你说，哎，我是谁，我做了什么啊？我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我有怎么样的一些标准，我有什么样的一些观念。一直以来都是上帝主动在做这件事情。我们今天看到这东西，看到所有关于圣经的、关于上帝的细节东西，都是上帝主动表达出来的。如果不是上帝主动表达出来，我们是不明白的。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如果上帝不启示，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样的一些事情？如果上帝不启示，我们怎么知道说，哦，但以理以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进程，哦，将来是怎么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进程，耶稣什么时候会来啊？这世界什么时候，这世界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所有这些都不是我们自己去探索去这个研究我们明白过来的，而是说上帝在我们还没有去探索、还没有去研究之前，上帝主动告诉我们说，哎，这就是我的啊，我把真理告诉你，我把真理交给你，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真理。所以上帝永远都是主动，上帝并不隐藏他自己啊。那但是，所以真理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不是难寻找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才会说，你要是愿意来寻找的，你就一定可以寻见的。所以问题不在于说真理在哪里，问题是在于说你要不要去找。所以耶稣，圣经把这件事情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其实这一开始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一个对比是什么？一群每天说自己在寻求真理的人，跟几个可能在犹太人看来跟真理完全没有关系的人，这两个人，这两种 两群人在同样的一件事情上，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犹太人无动于衷，可是博士们呢，千里迢迢从东方而来。所以圣经的定律是确定的哈。耶稣说，叩门呢就给你开门，寻找呢就给你寻见，祈求呢就给你得着。所以上帝说，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上帝就站在门口，随时随地等着给你开门，只要你愿意什么，只要你愿意来叩门。上帝把所有美善东西都准备好了，愿准备好的要赐给你，就等你什么时候来祈求。上帝说，哎，所有你们想要找的美的、好的、善的东西我都已经放在这里了，只要你们寻找，我就把它搬出来放在一个最显眼的地方，让你们可以寻见。显眼不显眼？圣经上说，他说这几个博士看见星啊，看见星。大家知道哈，星这个东西对所有人都是看得见的，不是说少数人看得见，多数人看不见，那所有人都是看得见的。可是为什么有人看见了就来寻求，有人看见了也倒无所谓呢？那照着绝大部分的这个解经家的这个解释，就是那心就是天使啊，他不是说一个这个星球突然之间出现，突然之间没有，不是，他说这天使发光嘛，在天上这个出现，然后去引导他。所以这个东西是明明白白 你都可以看得见的，啊，就像今天真理一样，其实明明白白也都是看得见的。昨天晚上在我们家查经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讨论到一个问题，说，哎，到底是上帝让犹太人不明白呢，还是这个犹太人自己不愿意明白？那我们如果照着整本圣经的这论述来说，犹太人从来不是不明白，而是他们不愿意明白，不是他们不找不到，而是他们根本就不想找啊，不是他们不愿意去寻求啊，不是他们这个寻找不到，而是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去寻求。那所以这是一个东方的博士们所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哎，我们今天也每个人都在说，我要找真理，我要找真理。可是如果今天某样真理真的印证到我们身上，要我们能够及时，要我们马上就做出反应的时候，这个真理是不是能够激动我们马上去行动？啊，今天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当我今天读到一段圣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今天读到一段圣经说，这个骄傲在跌倒之前啊，那如果读到这段圣经，这个真理突然之间出现在我的面前，这段话是对的，是适用在我的这个身上的啊。可是当这段话出现在我的眼前的时候，我是马上故意把它翻过去，希望它不要在我身上产生这个痕迹跟烙印呢？还是我把这段话拿过来说，哦，这段话是对我说的，我要什么？我要改变，我要在主里面，我要在上帝面前，我要谦卑下来。你去读真理，跟行真理，跟渴慕真理，跟要得着真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今天很容易读真理，拿起圣经我们读的就是什么，读的就是真理。可是今天我们要问自己说，哎，当我去读这段真理的时候，我在意吗？我真的愿意照着这段话去行吗？今天这段话就是对我说的，我愿意来改变吗？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心，我们其实跟犹太人是一样的，啊，真理就在我旁边，真理就在我手里，耶稣就降生在这伯利恒这个城市的马槽当中，但是跟我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不在意，啊，我照样过我的生活。我们就发现当时的犹太人就是这样啊，那文士呢，法利赛人他们就是这样，他们给了答案，他们给了博士们答案，说，哦，经上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那里在诸城当中不是最小的，因为君王要从你那里这个出来。他们给了答案之后，他们有没有行动呢？也没有，他们只提供答案，但他们不去寻求，他们只告诉别人你要怎么样去寻求，但自己却从来没去寻求。所以今天我们经常讲说，其实宗教基督教是一个讲生命的一个宗教，每一句话能够在你生命里面实行出来，那就是信仰。这句话只能够让你背出来，让你讲出来，那是什么？那只是你的一个信条哈，那或者说是只是你在宣告你的这个信仰，但是当 这段话真的在你生命里面就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那才是叫做真正的信仰。因为真理不再是外在的，真理就变成内在的，真理就在你的生命里面。那第二，有兆头，你看得见看不见，圣经里面其实经常会讲到兆头，先知在宣告某一些未来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都会告诉当时的人说，哦，当某一件事情发生之前，一定会有怎么样的一些事情发生，特别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一般都会有一些兆头，比如说讲到弥赛亚降生的时候，也会讲到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弥赛亚的到来，什么是兆头呢？童女怀孕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兆头。那这个耶稣也曾经对当时在他身边听到的人讲过这样一段话。耶稣说，他说你们那都是世上都是聪明人，你们很留意，很知道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你们从一个小小的一个兆头，你们就能够看到另外的一件事情。他说你们看见这个天边来了云彩，你们就知道天要什么你们就知道天要下雨。所以呢，在云彩还没有来之前呢，可能你就回家先收衣服了我外公有这个本事我外公是这个务农的，所以他很会看天很会看天。我们不知道了，我们小孩子是不懂。那可是他作为务农的来说，看天气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在晒这个稻谷的话呢，你要在雨之前要把这个谷要把它收起来，你不能等到雨下了以后你再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就是那来不及的嘛，那就等于说你以前晒的都白白晒。所以他只要看见天有变化的时候，在我们还认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之前，他已经开始行动了，他可能把所有东西都已经收起来了我们不知道，但他知道，他明白，所以他看懂了，看清楚了，他就有一个行动说我知道这个代表雨要来的云出现了，那我就去收稻谷免得我的这个稻谷被这个雨给淋湿了对吧。那这是务农的人他们有这个本领读金融的也要有这个本领你不能够等到股票开始涨了以后你才买你要在它还没有涨之前你要什么你要买你要买。你也不要等到它涨到最高的时候你再下手，你要在看到它最高的时候，你要看到它这个跌的趋势可能已经出现了，所以你要看兆头，兆头看准了，然后你该买买，该卖卖，这是你要学会的一件事情，对吧？那我们在湾区买房子也是一样买房子也是一样，说这形势大好整个形势都还好，经济也好这个国家的政策也还好，那所以我们可以什么？可以进场。但是如果整个风向开始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呢，那你如果这个时候能不能看兆头，能不能够看预先的这个征兆，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决定你投资成功还是投资会失败。所以你说我们不聪明吗我们很聪明我们很聪明，我们很会看各种各样的兆头。我有一次碰到一个在 LA 的时候碰到一个教友他很会买股票，然后那个时候是油价跌的时候，油价跌得很厉害的时候，然后他就这样跟我讲，有一天过来拍拍我肩膀说牧师他说我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报答你的他说呢告诉你一个消息他说你去关注这个石油的这个价格，他说你什么时候看见石油价格开始往上升的时候升的大概升多少个 percent 我不记得了，他说你看到它往上升的时候，他说你就去买买这个指数买这个美元的股票美国股票的这个指数。他拍拍我的肩膀，我呢不够聪明，我没把它当真所以他拍拍我肩膀讲了，我也没有在意也没有在意。但是呢等到事后我再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发现说他讲的就是对的就对的。当这个石油开始往他后来我去问他，他说很简单，他说整个经济往下滑的时候，因为整个经济无论运输无论各方面工厂开工也不够好，他说这石油的这个销量就是往下降的就是往下降。那他这个需求一低油价就下跌。他说金融这危机之后，他说这个整个经济开始回暖的这个很大的一个表现之一，就是说石油开始需求量开始变大， 需求量开始变大的时候，就说明说这经济开始有反转了。你到时候那个时候开始反转的时候，你进场就好了嘛。他说很简单啊，我就是这样看。但我看这个兆头。那尼山，这是我们人的这智慧。那耶稣没有说，哎，你们要学会看兆头去买股票，去这个收稻谷。耶稣没有，耶稣说，你还要懂得去看更重要的一个兆头，什么呢？他说你要去看，人子来之前是什么样的兆头。他说耶稣说这个世界它并不是一个永远存在的一个世界，这世界有开始也就有什么也就有结束。那什么时候是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他说当人子再来的时候，就是这世界结束的时候。他说几样事情，他说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多数必有地震，多数必有灾荒啊，那这个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啊，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不法的事情增多。这是圣经里面耶稣亲口说的，就是说你要去看这些兆头。他说你如果看到这些兆头，你就明白说，哦，你要知道主来的日近了，你要准备好你自己啊。这是耶稣所说的这些兆头。那回到东方博士身上，同样的，有没有兆头？有，星星出现了啊，星星出现了怎么办？那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可能是觉得说，哦，好奇呀，奇怪呀，天上出现了一颗星星。但对于博士来说，他们就是有行动，他们就跟着兆头，跟着这个星星走，一直走到哪里？一直走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去朝见这位弥赛亚的面。没有任何一个世上的所谓的看兆头所做的决定能够比这几个博士看到这个兆头所做的决定要来得更加的重要，或来得更加的美好。因为所有其他的兆头可能是让我们在谷物上面可以少一点损失，在财务上面可以多一点收获，但是这个兆头是把这几个从东方来的人，原来在这个真理之外，原来不清楚有这样的一位弥赛亚存在的人，把他们引到耶稣基督面前。那你觉得哪一个兆头是可以让他们的功效可以存到永远的？那毋庸置疑是这几个博士他们看到兆头以后所做的决定。所以我们不能够只看这世界各种各样的兆头，我们也要去看这个世界在耶稣基督在圣经预言里面所提醒我们的兆头，也是告诉我们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啊，我们就应该要穿上全副的这个军装，我们要为着上帝的真理来去抗争，我们也需要去预备好我们自己去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没有可能，我们也没有机会像这几个博士一样再去找到那一位弥赛亚，因为他已经来过了。但是我们有机会可以预备好我们自己去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啊，这是兆头啊。第三啊，有引导，有引导。我们要知道哈，我们所有的前提都是有，而不是没有。信仰很多时候有。我们在很多人表达看来好像很难，或者说是好像很走得很不易，但是其实圣经一再告诉我们说，其实都有啊，真理有，兆头有，引导呢也有。圣经说得很清楚，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引领我，都引导我，对不对？那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上帝不理你，或者上帝不带领你，上帝不愿意来这个引导你，不是的。圣经里面总是告诉我们说就是有一些羊呢总是不愿意顺从这个牧人的引导。 那你就算是你不愿意顺从牧人的引导，上帝怎么做呢？耶稣有没有说，哎呀算了，这个羊不愿意顺从我的引导就不要了，就丢掉算了，有没有呢？圣经说，耶稣说99只羊啊，100头羊，这个有99只在羊圈里面，那个迷路了，这个有一头羊这个离开了，那怎么办呢？那个牧人怎么说呢？牧人有没有说，哦，我这个已经有99了，我够了，我不要了啊，那只我不要的。圣经上说，他说那个牧人就去寻找那一个啊迷失的那一只羊啊。所以从来不是说上帝不愿意来寻找，上帝不愿意来啊这个引导，不是，而是上帝愿意来引导，你愿不愿意顺从上帝的引导。所以圣经上说，他说他们在东方看见了星，而且他们也这个顺从这个星的引导，就一直走，走到哪里呢？就走到了耶路撒冷。然后等到他们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去找这个希律王的时候呢，希律王给了他们一个答案，说，哦，不在这里啊，在犹大地的伯利恒。然后他们再找到哪里呢？又找到那一个马棚，那一个星就停在那里，停在那一个马棚上。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这几个人呢，身份很高哈，不是穷人，期望也很高，他们说有一个王来了。满心期望，我们也相信说在这一路上他们脑子里有很多自己的想象，有很多自己的这个想法。当这颗星把他引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相信这几个博士应该心里面还是觉得，哎，这个路没有错，呵呵，这个路没有错，我这个走到耶路撒冷，走到王宫里面的这个路没有错。结果继续还要再往前引到伯利恒，到了伯利恒，还不是在一个豪宅深宅大院前面停下来，是在一个什么？是在一个客店的马槽上面停下来的。我问你，你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博士，你心里面会不会有怀疑？会不会觉得说有没有搞错啊？有没有搞错？怎么会引到这边来的？这个地方什么样也不应该是出君王的这地方，这是马棚呢。这是马棚，进去就有臭味了，啊，这个有星星出现，有星星出现就对应这样一个人物嘛，就对应这样一个在马槽里这一个人物嘛，我要进去吗？啊，他还是我寻找的那位王吗？啊，这位王我找到他，他能给我什么好处吗？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对不对？但圣经里面说，他说这几个博士就一直顺着这星的引导，这星停在哪里他们就到哪里，而且他们到了马槽，到了马棚里面的时候，他们就进去，他们就找到那一个小孩子。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是有挣扎有交战的，就是说博士们心里面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上帝的引导就是在那里，就是要把他引到马槽面前。可是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博士们所做的事情是说，哦，既然有引导，那我就顺从。他叫我去耶路撒冷，我就去耶路撒冷。他叫我去伯利恒，我就去伯利恒。他叫我去马槽，我就去马槽。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你差遣我到哪里去，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就到哪里去。我命令你说什么话，你就说什么话。我记得我这个在杭州，我先读杭州的神学院，然后再去读南京的神学院。我在杭州神学院毕业的时候，那个毕业典礼上有一首歌，这首歌的歌词就是从那一句话里面来的，就是刚刚那段圣经里面来的。这段圣经是原来是上帝对耶利米先知说的，上帝对耶利米先知说，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就说什么话，我差遣你往哪里去你就往哪里去。那诗歌在唱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角色就兑换了一下，就变成是说一个上帝的仆人自己对上帝说，主啊，你命我何言我必言，你差我何往 啊，我必亡啊，你财我何亡我必亡，你命我何言我必言，意思就是说你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你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啊，这是一个神学生呢，一个要侍奉上帝的人的一个心智。然后呢，我们那天那个讲到的那一个老师就问了我们所有人一句话，说你们这些要毕业的人哈，要毕业的人，我今天问你们一个问题啊，问你们一个问题，说当你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们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他说，如果今天上帝真的要差你去一个你根本不想去的地方，你要去还是不要去？这个问题你要回答。上帝要差你去一个你根本不想去的地方，就好像上帝带这三个博士，带这几个博士到这个马棚前面，他不是在他意料当中，不是在他计划里面，不是在他设想当中，你要去不要去？今天上帝要我去做某一件事情，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也慢慢就加入到这个教会的施工里面。如果今天有一件事情是我很不想去做的，可是我又很清楚是上帝要我去做的，我要去还是不要去？有没有引导呢？有。为什么？因为你很清楚是上帝要你去做的，这本身就是引导。可是顺从呢，是谁来做决定的？是你来做决定的。所以当然我们能够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想法，我有这个心智，说主啊，如果你的引导要是来的时候呢，我就愿意去顺从啊，我不会跟你去 argue， 我也不会跟你去辩驳啊，我也不想做约拿，你要往东我就往西啊，我不要，你如果要有这个旨意的话，我就愿意顺从。引导是有的啊，圣灵一直在引导我们，圣灵一直在感动我们，区别就在于说你要顺从还是不顺从。最后有君王，拜不拜？有君王，拜不拜？博士们在看见耶稣的时候，其实耶稣连一点君王的样子都没有，这个完全是超乎博士的想象之外的一个君王，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可圣经里面说，他说这几个博士来到耶稣面前呢，是怎么样的呢？说他们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所以你发现说，这几个博士在耶稣面前是很谦卑的。就算这个小孩子看上去没有任何吸引他的地方，或者是没有任何让他觉得像王的地方，但他们顺从这个新的引导，他明白说这就是我们找的那一位的时候，他们就服服，他们就拜。他们没有拜过希律王，大家有没有注意？但他来到希律王面前的时候，他没有拜过，圣经里没有说他去拜希律王，没有啊，他不是什么王都拜的，他来的就是要寻找这个心所引导他们要见的那个君王。就是每一个人在面对上帝的时候都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这个历程叫做降服。所谓的降服，就是一个人在神面前明白谁是神谁是人啊，这是一个降服的一个过程。有很多基督徒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明白，都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过程，所以一直到最后他信主信了十年二十年，他都还是觉得我是什么，我以我为主而不是以神为主。他从来就没有从宝座上面下来，他一直都坐在自己的宝座上，他希望上帝来拜他，他希望耶稣基督来拜他，他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要从宝座上下来，我要让上帝坐在宝座上，我要去拜这位上帝。这个是一定要有的一个过程。如果你自己坐在宝座上，耶稣基督就没有办法做你的主，就没有办法做你的王。只有当你自己心甘情愿从宝座上下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才能坐在那个宝座上，才能成为你的主，才能成为你的王。这几个博士不会因为他们有很高的知识， 不会因为他们有 很富有的这个身家，也并不因为他们付了很大的这个辛劳而在这位君王在这个耶稣基督面前摆上这个架子。他们很清楚说他是王，他是君王，我来就是要在他面前降服，就是要去寻找一位我可以去跟随的这个主。那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在自己信仰的历程当中，我们也要走完这个路程啊，走完这个路程。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去反省一下，或者自己去想象一下，说，哎，今天在我的想法跟上帝的想法起冲突的时候，到最后谁的想法会赢？啊，到最后谁的想法会赢？当我的想法跟上帝的想法产生冲突的时候，谁的想法会赢？当我的好处跟上帝的好处起冲突的时候，谁的好处更重要？当上帝的荣耀跟我的荣耀相抵触的时候，谁的荣耀我更在意？如果我们的答案是都是上帝，那就说明上帝是我们的王；如果我们的答案都是自己，那就表明说今天我还是王，我还希望上帝听我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顺服上帝。所以都有啊，君王有，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理有啊，就在圣经当中啊；引导有，圣灵随时随地在我们生命里面要来做感动的工作啊。所有的上帝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给我们的这个证据，上帝让我们想要明白的这个兆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但是重点不在于说有还是没有，重点是在于说当你看见这些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看见真理了，你在不在意？你看见兆头了，你愿不愿意去调整你的行为？愿不愿意去行动？愿不愿意去顺着这个兆头去做你自己应该做的决定？有引导的，你愿不愿意顺服？你如果不愿意顺服，上帝的引导永远只是一句空言，因为他不可能拉着你，一定拽你到另外一条路上，路是要你自己走的。有君王啊，我们很清楚就知道说上帝是我的王，可是这位君王在你生命当中，你有没有俯伏下来去拜他？还是你今天站得比上帝还要高？东方博士们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让我们在这一个在人生信仰各种各样的选择当中，我们能够学会去顺从圣灵的引导，也能够听从上帝的旨意，也能够真心真意降服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但愿上帝把这个东方博士的心智也能够赐给我们，让我们不单单是知道真理，让我们能够照着真理去行，让我们不单单看见那颗心，也让我们能够顺从那颗心的引导，也不让我们今天要跟耶稣基督这个并驾齐驱啊，我们是要顺服在降服在他的面前，要让他做我们的主，来做我们的王。愿主祝福大家的话， Amen。